喂，
什么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今天请到了我的朋友玉洁来做嘉宾。
大家好，我是玉洁，但是那个玉是黑影是那个金字这样子会不会就暴露了？
我没有那么火，不会有认识的。
反正这个玉不是那个玉洁的玉。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爱老婆算是一种宠妻或者是爱妻人设，然后这是玉姐比较有话聊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我就是想跟玉姐做播客聊节目，我聊什么都可以，然后是看她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在小红书上面发表了很多的见解，我就说那要不要来聊聊这个。还有一个点是为什么我觉得可以聊，是因为我觉得她跟我毫无关系，就是他可以完全当一个乐子，因为全部是聊那些男的那些行为嘛，那可以当成一个那种很八卦的然后很轻松的一个选题来聊。但是我觉得爱妻人设他已经是一个，就是至少在我们这种同温层里面大家都能够一眼识别的一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他还能聊出一个什么新的方面出来。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就是你说的那个同温层大家都了解的事情，是因为他太融入我们的生活了嘛，就是每个人看到之后会说，这个人他很爱自己的老婆，而不会把他作为一个现象和标签。
我跟马儿做节目聊过那个艺术逼男嘛，那个艺术渣男比起来，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不是一个
潜藏
在，对对对，不是一个需要去辨别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可能在生活中很常见呢，并且我们可以觉得这个人就是在演，就是很明显的能发现他就是有问题，而且就是感觉已经说烂了。
但是我是没有觉得大家可以轻松识别出来，因为我感觉就是可能在很大部分人的一个语境当中只会看到他好的那一面，就是有的人演太明显了是会被发觉的，但是很多人不会判断他是在演。然后我是为什么会聊这个，是因为当时看完《好事成双》之后我非常的愤怒，也不是看完，就是看到中间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愤怒了。然后那个时候又加上那个周密和周小仙分手，还有周密和周小仙，就是那个
什么，
就是那个说唱里面的那个双周 CP， 就前段时间上了热搜，有部分人很震惊，然后有部分人觉得说哎早就看出来他们要分手了，然后那个样子，他们是从一个恋综上面出来的一个情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向佐的手离不开郭碧婷一点，就这种，就向佐和郭碧婷那段时间也频繁出现在微博上面，就而且很离谱的一点就是之前是郭碧婷作为一个受伤的角色出现，就大家都会说郭碧婷好惨，然后呢她失去了自己的话语，但是向佐为了就是一改整个舆论的那个风向，他就会出来营销非常非常多，说自己跟，
而且把自己变成一个乐子人，
对，把说自己跟郭碧婷有多么的恩爱，然后自己有多离不开自己的老婆，然后底下的评论就会变成说向佐真棒，这好男人什么的，就底下的评论就那种水军，就一改那种评论的风向，我就非常生气，所以当时我就发了一条小红书说爱老婆是顺直男的流量密码和时尚单品，它成为一个男人们最吃香的标签，也是一个最能够在垂直领域出圈的爆款。
对，
就而且现在有很多那种账号解析会说，就普通人做什么东西最能够起号，就是做情侣博主。
对，
而且那些情侣博主你发现如果他们经营的好的话，他们的红利是持续非常长时间的，就从初识到相恋，然后到结婚，然后再到结婚之后生孩子，这个红利期非常非常之长，他们人生中每一个节点都可以被他们去营造成一个出圈的爆款，而且他还可以跟很多个标签交叉在一起发挥一种组合优势，比如说你是一个会做饭的，他就可以组合在一起，然后并且还有专门的那种账号去拆解说你可以利用你的哪些要点，然后呢去和你这个情侣和你这个老公的身份做结合，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实现一个破圈。我就觉得凭什么
对，但他确实是个流量密码。
对，然后当时我说到就是那个双周分手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反感里面的有一个话语的表述，就是大家会说周小仙就是那个女方是那个男方的护身符，他就会用护身符去称呼这个女方，我其实看到这个我很难受，周小仙她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随身携带的一个物品，但是大家都会很欣赏这一套言论，因为周密去所有地方巡演都会带着周小仙，然后呢好像是有周小仙在他就会巡演的更加的
顺利、
然后呢开心，然后周小仙也可以从中得到就是他想在节目当中他说他所想要的那种偏爱， 但是当他成为护身符的时候，其实周小仙这个人物他的那种内核其实就慢慢的
被架空了。
对，而且因为我有关注周小仙的就是个人的微博嘛，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内核然后自我的情感啊，然后呢自我的见解是一个非常说的非常好，然后并且很有自己世界的一个人，但是我就很不满足于大家对他的表述，只是他是周密的一个护身符，然后呢仿佛他可以从这个护身符里面得到偏爱，但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受伤的还是这个作为 护身符的他。就是感觉好像只要有一段稳定的爱情关系存在，这些男人的人设就可以无限扩展，然后呢并且除了爱妻之外，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优秀的品质朝他们涌来，比如说忠诚、顾家、富有责任心，然后并且说他们是恋爱脑，就是恋爱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个多么想要避之不及的词语，但是当这个恋爱脑嫁到一个男人的头上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很有品质，
对，太完美了，接恋爱脑男友。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说那个爱妻人设，就没有一个叫爱夫人设的东西。
嗯，
而且一个女的如果过于的去展现或过多的去谈论自己的老公的话，也会被攻击。
对，大家都会觉得她是娇妻，
不能独立行走。而且就是我会觉得说，一般的女人她在公开的去谈论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男友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为这个男的加分的，就她会说这个男的很好怎么样的。但是最终如果一个树爱妻人士说我多么多么爱我的老婆的人，她是为自己加分的，就是
自己
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而且在拉拉的世界里面，或者是整个同性恋的世界里面，也有这个所谓的一种爱妻人士的变体，但它不能带来任何的加分和好处，它只能体现出你对具体的这个人很好，而不是说它成为了你这种优秀品质。
对，它就像是一个 buff， 就是在异性恋的语境当中，它就是一个 buff， 就是你背上这个 buff 之后，你其他的技能也可以满点，而且这个 buff 只对男人有用。
对，那你觉得什么才算是一个爱妻人设？
想想看啊，什么才算是一个爱妻人设？
因为有些人就爱得很拙劣，因为我觉得像向佐其实就蛮拙劣的，
不是向佐的所有动作都是浮在表面上的。他做营销这一块，他的东西也是一个不落地的，就是我按照一个做宣发的人的思维来说，就是他那些东西一看就是请的人，然后呢请的评论，请的水晶，然后呢请的一些话语包装，然后不是从民众当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对，但是他这种东西也可以体现，就是说爱妻人设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的表演的共谋，就是我们也知道你可能只是在演你爱你的老婆，但是我就吃这一套。
而且他可能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规范性的模范性的东西而存在的，就是你看他都可以爱老婆，为什么你不可以？
对，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评论，就是那个陆毅嘛，陆毅和鲍蕾不是相当于那种营销的那种模范夫妻，就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个人说他私下接触过鲍蕾，然后就发现说其实他们两个的感情都是演的，然后呢有下面的评论全部都在回复他，别人能演20年就是别人的本事。
这个确实是，但是就是问题是他们也是在公众面前表演吗？这个本事就还是考验他们的一个作为演员的一个专业素养。但问题就是他如果能在现实生活中演20年，那才是真的。
但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把自己给
演
进
去了
呀，
演信了。对，其实人还是蛮容易相信自己演的那一套东西的。我就想说，就很多时候我当我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想说，那你好歹演得像一点。演让我相信一点，其实我也会爽。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大家因为现在男的都很烂，大家对他的要求就只是你能不能演好一点？
对，我觉得有这一个就是原因，就是男的太烂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作为就是感情的另外一方，然后呢我其实我不太需要你有什么真心啦，我只需要你演得比较好。普通人的感情当中其实也是有这种存在的，就是我其实是想要从你这个地方获得我想要的东西的，所以你有多少真心对我来说不太是一个特别那种衡量的标准，
就是这个演就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素养了。
对，你保持一些基本的，然后呢
体面，
然后呢你可以做到一些指标，然后你可以达到，然后我就觉得爽了就可以了嘛，就像是你表演自己学习很努力一样。
懂了。那你觉得有哪些行为就是可以佐证，就是让这个爱妻人设成立呢？因为刚刚说了向佐其实是不就是很假的那种。
成立就是如果是在互联网上面哈，
嗯，
互联网上大家是不需要一个 具体的
行动，
行动他只需要看到片段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双周他们在恋综上的表现，
嗯、
为什么大家会磕那么上头？就是因为他有很多个很多个的事件，很多个很多个具体的行动，然后呢去组接，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叙事的一个蒙太奇，变成一个他们身体和行动的一个蒙太奇。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最终我就是一个很爱老婆的一个男人。然后体现在周密身上，就是他会给周小仙很多的偏爱，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只看着他呀，然后呢跳舞的时候只想和他跳，然后或者是要去接送他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上下班，这些都是他在恋综上面的表现嘛。然后并且就是选定周小仙之后，他们就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互动的模式、
嗯、
然后到最后表白的时候也是呈现。哦对，周密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举动是他们在那个一对一的吃饭的时候，他听周小仙说起自己的一些童年的经历，然后他痛哭流涕，他真的是痛哭流涕，他就是在那里哭，掩面哭泣，然后底下很多人就会说天哪，周密一定是被感动了。周密一个从小生长在富贵人家的一个公子哥，然后他听到这种真诚的话语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遇到了爱情这样子。
就是给这个男的加分了吗？
所以对对对，就是他痛哭流涕这个行为、啊、给这个男的加了很多的分，他会觉得周小仙一定就是周密心中的那个天选的仙女。
我真的没 get 到为什么，我以为是会让这个女生变得，就是这个至少呈现出来的形象会让这个女生显得非常的真诚可爱。
对，这个女生是非常真诚可爱、
嗯、
但是大家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这个女生是值得被疼爱的、
嗯、
但是其实很大部分的舆论都会导到周密那边去，就说她是一个如此真诚的，然后他听到这份言论之后，他会有如此的伤感，然后呢有这么多情绪的表达，他那里是如此的真诚细腻。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一对那个 couple、
嗯、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男方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嗯、
本身他就是有很多粉丝、
嗯、
所以所有的讨论的聚焦点都放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事情也会落回在他身上。
对对，有是有这个的，因为周密他是、嗯、也是 B 站出来的嘛，然后大家对他的关注度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就是肯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火了，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他就是个说唱歌手，并且是一个深情的说唱歌手。
嗯，
但是我就说嘛，这些爱奇艺人设他不是说我一个人他我就一直处在这样的那个表演状态，然后呢我从我早上起来睁眼第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就是要开始爱我的妻子，不是的，他们的这种爱妻的表达都是在行动的蒙太奇当中。
嗯，
就是只要他们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他们就好完成了，然后但是大众看到的是一件一件一件这种爱妻的事情的组接，然后使他们变成一个爱妻的人，但实际上这些都只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行动而已，它不是它完整的一个动作。
嗯嗯。嗯，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刚刚我们说到男方是公众人物，然后他的这种品质是可以直接转化为流量或者是他的事业发展的一些加持、
嗯、
一些红利的，
这个也是可以从互联网或者是从现实层面来说嘛。互联网上面、
嗯、
比如说我们就说周密他巡演天天开，就是他开了很多场巡演，然后并且每场巡演就是人都很多，很大一部分人也是想看他和自己的女朋友同框去的，然后他自己也有上直播，然后呢也有就是做就自己的人设啊，然后抖音啊什么的都有出圈什么的，然后这些都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后，他有个可以捆绑的 CP 互动，他们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情侣的故事，然后大家会关注到他们，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人设就变成了一个说唱歌手加上一个情侣博主、
嗯、
打一个组合牌，所以他的那个他获得的那些利益就是单纯的比他作为一个说唱歌手他出歌出专辑卖周边来的多得多。
嗯，
然后这时候在互联网上面的，然后包括其实向左他们都是一样的，他可以捆绑一些自己家庭的啊，自己妻子的去做一些直播啊什么的。
嗯，
但在现实层面的话，就是那个谁，《好事成双》里面的魏明，就是以这种大老板为例，家庭事业都有成，然后呢，你可以兼顾好你的家庭，然后你的事业上面也做得很好，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贤内助这么一个人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竞争对手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会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兼顾好这两者的人，然后并且你是一个具有责任心的人，然后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来做，我会更加放心，而且正是因为你家庭稳定，你不会给我搞出这种花边新闻，所以我们的整个合作也是 会更加稳定的，就是我这个项目可能是不会出什么岔子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圈内闻名的花花公子，他可能对方就会考虑一下说你会不会突然之间爆出一个什么事情来，然后有损我们的品牌形象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我觉得像那个《好事成双》里面的那个魏明，包括他之前演的那个徐焕山，就都是他的事业和他的家庭完全是捆绑在一起的。
嗯
嗯，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偶像剧，还有那些电视剧里面，其实都会讲说什么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什么离婚了，然后他们的股票就直接跌了很多。
就是对啊，就比如说像霍启刚他们，他和郭晶晶，他对外界营造就是说他和郭晶晶的感情非常好，然后并且他们的家庭啊什么的都操持的井井有条，那其实会增加公众对他的可信度嘛，就觉得你如果你对待家庭是好的，你对待你的老婆是好的，你对待你的老婆是忠贞不二的，然后你对待你的家庭是富有责任心的，那么就可以等同于你对于整个社会，然后或者是对于你的事业是责任心的，就是相当于是家国同构了有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种主流的人生样板，
嗯，
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规矩的人。
对，是，而且是个比较传统的人。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不一定说是一定要立一个什么好丈夫的形象，而是他就走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他就是这样做了，他就符合社会对一个好人的期待了。
嗯，就他像是一块人生的拼图一样，就是他拼上这一块，然后呢你的形象会更加的完整，然后并且这些东西它会构成你美好品，就是会构成那个SWOT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加成，就会在你的优势栏里面，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嗯，对，
所以就说稳定嘛。
哦，对，稳定。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的话，就是包括我跟一些长辈去出席一些这种活动，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带到这样的场合，就是为了立人设的。
嗯，
就是在酒桌上一家人都在，就会有一种我对你是毫无防备，我把我的家底一切都袒露在你面前，我对你和盘托出，然后你看我们家都是这么纯善的人，然后我的教育成果，我的女儿也很好，证明我这个也多方面的佐证了我这个人的理念，我的生活态度是 OK 的。
对，
嗯，
对，就但是我就说这一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就是把妻子儿女都当成自己的一个共有物，然后向大家展示。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感觉那种已婚男性之间的社交全是那种非常公共的，
嗯嗯，
然后非常有就是非常目标导向的，就是非常有诉求的一种社交，就是随时随地都需要这种表演性，就是当这个他的家庭，当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出现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嗯，
我看过非常多那种在饭桌上就是表演欲上来的那种中年男人，就会在大家敬酒的时候然后突然开始敬自己的老婆，就明明是那种家庭之间的社交嘛，一般都是我敬你你敬我，但他就是会突然转过来敬自己的老婆，说你辛苦了，就是什么感谢你什么十多二十年的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跟着起哄，然后他们俩就喝交杯酒。
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其实他老婆也被当做了一个完全的客体。
对啊，
就是跟其他所有的宾客一样，跟所有的朋友一样，就是你是
哦，都是一个对立起来的。
对，
其实都
这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非我之外的人，就他们两个完全就不是同一了。
对对，
嗯，他就他者，纯他者。
确实，
嗯，
而且我见过的这些人，有一些我也是知道，他们私下是从来不会就是真正的感谢，就什么自己女朋友，
嗯，
自己老婆。
嗯，
然后但是那种在饭桌上痛哭流涕，就是说的非常真情。
嗯，
还会借此机会把他们是怎么相遇的，然后他在哪一个瞬间又做过什么事情，
嗯，
就全部讲出来。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他的
就是一个那种
自己的舞台，
对，就是一个爆，
嗯，
表演欲爆棚的那种时候，
嗯，
是一个，我觉得我相信他在那一刻他自己是很投入的，相信了这一套。
他那时候他自己处于聚光灯之下，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生命中的 spotlight。
对，而且这个在最小的利益范畴，他也至少能够收割所有人的目光。
对，
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人选之人造浪者戴立人，他演了一个那个市长之类的一个角色，他就是有性骚扰有性侵一些女下属，然后呢但是他就不承认嘛，因为这个本来取证就很困难，他就咬定了他没有，然后但是他的老婆他的女儿都知道他就是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马上要去竞选那个职位，然后这个东西一爆出来他肯定就很影响他的这个竞选， 然后他老婆就为了，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他老婆自己是这样觉得的，所以他就一起去跟他参加了那个记者发布会，还在那个上面跟他一起牵着手出席。
嗯，那个是那个呀，刘强东和奶茶那个。在出了那件事情之后，然后就有很多营销号去分析他后面的做的一些行为，就是他做的一些行为是如何就是帮刘强东证明，然后以及帮自己家人证明的，比如说他去参加那个英国的那个什么什么那种宴会啊，然后他就会在上面表现得非常得体，然后也会做非常多就是拉动整个社会好感的事情，扭转舆论对于自己老公以及对整个自己家庭的评价。然后这种其实就是在他们这种尤其是这种比较上层的阶级，然后呢地位比较高的人身上非常是明显，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这面子的构成也是多方面的，就除了你的社会威望之外，你的家庭要遭受什么样子的评价也是
企业形象管理的一部分。
对对对，就是你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作为这个男的他自己因为不是就是一般的表演他都会有露出破绽、
嗯、
就是相当于他这个破绽就爆出一些丑闻、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前后不一啊什么这种之类的嘛，他一般人都会做一些补救性的措施、
嗯、
比如说像向佐他就是之前不是也被拍到跟叶慧女生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又开始补救自己很爱郭碧婷，因为他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可以补救、
嗯、
但是到了这样像那个京东这种集团的这种利益层面、
嗯、
和像刘强东这样子严重的这个性侵的这种程度的话、
嗯、
无法靠一个人去完成这个补救性的表演。
对，而且他的表演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旁观者然后需要一个他者然后去帮他说，就别人就会成为他的一个传话筒、
嗯、
然后呢一个形象的代言人。
嗯，那他们都很玩的溜，很玩得懂这一套啊。
你说谁？他们
就这些男的，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懂这里面的一个逻辑，就是所以为什么说他们处理感情，他们和他们处理自己商业上的东西，肯定他们都是用了一套同样的一个逻辑在做东西。他们如何让自己的品牌，让自己的企业能够有立足之地，他们就能够如何让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个人形象实现一个破圈、
嗯。
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商人？而且事实证明。
嗯，
这样的逻辑使用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为什么就会有人就觉得向佐其实还不错，就是说不定人家郭碧婷自己在过那种富太太生活呢那种。
我就觉得向佐还不错的人是因为已经放弃了去想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就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嘛，娱乐圈啊、
嗯、
包括在网上的东西、
嗯、
它就是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放弃去想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嗯、
然后你只要进入这一套完整的逻辑，然后就可以把你们这一圈人一起 play 起来，然后赚你们的钱嘛。
对啊对啊对啊、
嗯、
而且大家对于向佐还不错的东西就会衍生到就是他的各个的那种日常细节当中去，就是之前他不是直播嘛，然后他带孩子，他女儿是非常依赖他，然后想跟他抱抱、
嗯、
然后他就女儿他就不得不抱着自己的女儿直播，但是因为直播间是不能出现小孩的嘛，所以他就会一直被提醒说你这个直播间里面出现小孩了，他就表现得很两难，就是他一方面他需要安抚自己的女儿，然后但是一方面他如果安抚了他的这个直播就进行不下去了，然后底下就会有人说看来向佐平常带孩子还是蛮多的，你就会发现后来向佐这些行为就会慢慢的被人拆解说，哎，他其实是很爱小孩的哦，然后呢他其实是很顾家的哦，嗯
嗯，
然后郭碧婷说不定是在过一个你们旁人想象不到的富太太的生活，而且郭碧婷说不定是在和向太相爱，
什么话都被他们说完了呀。
对，
嗯，
对，而且大家对于娱乐圈嘛都会有一种态度，就是啊，说不定人家就是这样子设计的呢，时候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话语，大家就是不要去 judge 别人。那实际上我觉得在这种话语当中男方受到的指控远远不够啊，因为就是有部分人会相信这男的就是好的。
我就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异性恋的浪漫爱它就是建立在这些大众的传播的这种作品之上的，那对于女生来说她可能就会觉得我要找一个就是那种很爱妻的人设的那种老公，那对于男的他肯定也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嘛，这个东西会让男的自动的把自己变成一种关系中的工具人，
嗯，
而不是说我要怎么去爱人和就是认识自己、
嗯、
就是他会自动的就是变成一个公式，就是我要去做这个、
嗯、
做这个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女人、
嗯、
或者是得到这样的社会评价。
嗯， 就是我要通过这些行动去达到的。
对，因为他们太知道可以怎么做了。
他们太知道怎么就用刚刚说的行动蒙太奇了。他们每个人都是说到这个时候，我就说我高中的那些男朋友，他们就也是很喜欢用这套话语，而且初高中嘛，就是那种校园恋爱的东西是非常多的，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买很多的那种零食，去小卖部里面买很多的零食，因为然后并且堆在我的那个桌子上面，让所有人都看到。而且当时因为我们初高中其实谈恋爱的人很多，大家就会形成一个竞争关系，比如说哎，今天谁给谁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这个东西他会变成一个实时的那种排行榜，大家就是有一个心目中就会有一个网站，就是、说哎，今天叉叉叉给叉叉叉干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呢第二天那个男的就会想，那我要超过他，他就会干一件更加庞大的事情。
那这个不就是跟现在就是那个情人节或者五二零大家就是转账，然后就是
要秀出来。
对
哦，我也遇到过，就是我个前任会干这种事情，就是他会给我发520块钱，发完之后让我截一下图把这个钱还回去。
啊，为什么？
真的，
你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他跟他的一个类似于像初恋女友谈了，就表面上好像是谈了非常多年，就是有一个这种长情的这么一个人设，但其实他们俩的感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太了解，但是呢据知情人士说就是比较分分合合。那么在合是在什么时候合呢，就是每一个这样子的异性恋狂欢的节点，就是520，然后什么这个什么情人节，这个什么各自的生日，什么跨年，他们就会合，然后合就会干嘛呢，就是用来发这些什么转账啊，互相寄礼物啊，一些甜蜜聊天，然后大家就是发到朋友圈，然后又吵架，然后又分，然后就他们其实是靠这个东西在维持。
社会大舞台嘛，
嗯，
一到这种尤其这种节点，这种节点就是那种戏剧最高潮的时候，要爆发了。然后
而且它就是这个它氛围非常浸透，
对对对，
大家都在攀比，
就是沉浸式戏剧。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已经进入到沉浸式戏剧的高潮了，就必须要做出一些行为一些动作，然后呢让大家达到这个故事的一个顶点。而且就是大家现在太习惯于这种表演的话语了，而且就是当这种名词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说情绪价值，就是大家都会要求说啊，你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哦，你要给我提供生活的仪式感，就是表演性的动作，表演性的话语
被合理化了，
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了。而且如果你不做这些行为，你就是个
异类。
嗯，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基准线，
嗯，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
对对对，
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那我们刚刚说聊那个影视剧的时候，就除了因为像甜宠剧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男主都一定会有一个很呵护女主，然后就是给女主跑腿啊什么的这种人设，但有一些剧比较现实的，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戴立人演的那个角色，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些其实古装里面我觉得比较明显，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甄嬛传》里面的胖菊，他的一个宠妻人设就是针对这个纯元皇后嘛，就是会一直塑造自己，就是很深情，然后他的那种白月光，《甄嬛传》跟其他的那种单纯说这个人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宠妻人设不一样的是，他同时展现了他宠妻人设的虚假，
对，和对其他人的伤害，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这是一种现实的笔触在表现那个宠妻人设，因为他的宠妻人设并不会让我们都爱上这个胖菊，只会让我们识别出他的狡诈。就是那种好像这个东西就是儒家文化对你的一种要求，就是你作为一个帝王，作为一个领导人，然后好像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专一与发妻，然后很童心的那种形象，
后面所做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然后因为我是帝王所以我是开枝散叶所以才会干这种行为，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帝位是留给我的白月光的。
对，后来他不是爱上那个玉娆吗，
嗯嗯，
然后苏培盛就说反正您最爱的就是谁都不能跟纯元皇后比，然后皇帝就觉得，我的人设要垮了。然后网上不是有很多分析，就是觉得苏培盛很懂这个皇上的点在哪，完全把他拿捏了嘛。我觉得就是啊，就是他一辈子都要拿住这个人设，他就是不能跟玉娆在一起，因为苏培盛都这样说了。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设是很生动的。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
哦，如懿传吗？
如懿传就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周迅很多地方演得特别好，
嗯，
而且他里面有很多很细腻的、
嗯、
很深刻的东西、
嗯、
但他的很多剧情又特别愚正，
嗯，
两种风格就这样就是杂糅在一起，我觉得它是一部很怪的剧。而且《如懿传》的那个就霍建华演的那个乾隆和陈建斌演的那个雍正，
嗯，
在互联网上的风评
完
全
不
一
样，对，
就是虽然雍正是一个在情感方面也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男的，
并且就戕害过很多 人，
对对对，但是大家好像还挺，
因为有很多四环党
哦、
嗯、
就大家就是对他挺有善意，挺有好感的、
哦、就觉得他爱过人，觉得他真的爱过一些人，
而且觉得他很惨，缺乏母爱什么这种之类的、
嗯嗯、
就会
原生家庭，
对对对对，然后还会是因为他的一些表情啊、嗯、或者是容易做成表情包，他也是往那个乐子人方向会收割大家的一些喜爱、
嗯嗯、
但是那个如懿传里面霍建华演的那个乾隆，就是大家会说他叫那个
渣
渣龙、
嗯、
就是因为他好像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不、
嗯、
是没有深情人设的，
对，最后那个情节就是他满头白发了，然后他抚摸着那个如懿留下来的那个断发的时候，他其实沉浸在的是一个自己想象的感动当中，就是好像他在一个爱的人已经逝去了之后终于幡然醒悟，就跟其实跟那个雍正有点像，就是啊终于幡然醒悟自己爱过，但是因为雍正是他还有爱的机会，他还可以让熹妃回宫，然后但是乾隆就不行了嘛，所以他就只能最后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就发芽的绿梅当中围绕当中，然后就是抚摸着。
你记得好清楚，我都不记得。
因为我经常看那个 cut 那个剪辑，就我会反复品味，就是他到底想要表达一个什么，就是故人已去，然后追妻火葬场，就是爱而不得，终身遗憾的那种。但是其实
我完全、
嗯、
我觉得他不成立，就是我完全不能相信他是爱如意的、
嗯、对，所以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发现，就是他这个表演也好，然后呢这个叙事也好，其实都还蛮悬浮的，因为大家只是把大众带进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框架当中去，就是说、啊、他好像是他们终究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然后
我觉得其实就是、
嗯，
因为这个剧叫《如懿传》，就如懿她不是死了吗？
嗯、
在那个剧里面，
嗯嗯、
但是这个就是
要结尾，
对，要结尾就要扣回这个《如懿传》
嗯，
就要体现他对在世的人的影响，
嗯、
所以就是必须要这样子演，
对，是这样。而且其实，在原著当中，你会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已经不爱了，
嗯、
但是我们要建构起这样一种深情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说使整个《如懿传》成立嘛。因为他们毕竟是、
嗯、
兰因絮果，
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个乾隆爱过如懿、
嗯、对，我也不太相信、
嗯、
但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嗯、我会被文字所迷惑，对，但是其实在他们无论他们表演也好，还是把他们这种感情放到现代的，因为毕竟他们说《如懿传》是一个现代的，就是想要折射现代婚姻关系的一个剧嘛、
嗯、
然后放在现代的婚姻当中去的话，你就发现确实是没有的，
嗯、
就是、无论在什么阶段，如懿对他来说都工具大过于独立的个体，所以就说雍正其实是有爱的能力的，但是乾隆没有
啊，就是不要比烂吧。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爱过人，他就是大家会觉得他真的是爱过啊，
我不觉得，我觉得他的爱也是他的语言塑造出来的，就是
他
跟、
啊、对华妃
他什么对纯元那些全都是也是存在于他的意想之中的，
嗯 嗯, 嗯，
他根本就不懂真正的爱是啥样子吧，
但是他没有，就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做到，
不愿做呀，对，做了对他没什么好处，他只需要表现出他很爱他就能获得这个好处了，他为什么要真的去做呢？
嗯，但是我是觉得他有些行为他会流露出来，比如他对华妃就是要帮着华妃掩盖这种错误啊什么的，就是除了有就是政治上的东西之外、
嗯、
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是对于眼前这个人的，
但是我觉得像《甄嬛传》里面更好磕的 CP 就是那种鸟环啊什么这种、
嗯、
就是女女 CP 嘛、
嗯、
也是因为这个男的确实不像这些女生更懂情感和懂人设之下的真感情、
嗯、哦，对啊，所以我刚刚就是在比烂啊、嗯、只是说他们两个父子之间嘛、然后皇帝有哪些皇帝是真，哪些领导人真的懂爱的
嗯，但是有很多这样的营销和宣传，
对啊，
嗯，他们的关于他们的营销宣传也是最多的，
嗯，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儒家文化，它多少年来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个要求，
大家三纲五常啊，大家都要遵守。但是问题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人是不会相信。
这个会不会是那种以前那种穿越剧那么多的原因？
因为他带了一些现代的思想吗？还是什么？因为什么？
就
还是他是个意志，他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意志的构成、嗯，就是你只有让他们发疯，就是让这些男的，就是觉得怎么回事儿，发疯了，就是 还有我征服不了的女人，
嗯嗯，
他们才会真正动真格的。
哦，对对对，
嗯，
这也是很多情感课堂当中教学的。
是这样的，包括那个《知否》里面也是，就《知否》里面冯绍峰演的那个主角叫啥嘛？顾廷烨。顾廷烨就是一个所谓恋爱脑吧，相当于这个剧作给他安排了一个真爱嘛，就赵丽颖出现了，就是一个有阅历的男人和一个、
哦、
小女孩之间那种、哦、那种感情，然后也会什么早上6点钟起来去他喜欢的那种酒楼给他买吃的呀、
哦、
这种，就是虽然他知否有很多讲人性、
嗯、
或者是讲一些现实问题的层面、
嗯、
但是在爱情这条线上他偏偏又采取了这种霸道总裁的模式、
嗯、
就可能这个真的很吃香，真的很好用，然后他融进了这个偏现实主义一点的叙事的时候竟然也不违和，或者是他也能够支撑起来、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点，
因为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是习惯于表演的，言情的东西在一个现实主义的剧里面它依然能够行得通，就大家就已经融汇成自己日常的一部分了，而且我们现在强调什么，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都要把它 当成一场游戏，当成自己的电影，
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
就是我听歌的类型都是听说唱的，听的比较多、
嗯嗯，然后就了解一些那种男的 rapper 的私下的一些剧，
不，倒是不是私下，就是能够被搬上台面上的一些、
嗯，就是一种伪后台表演、
嗯嗯，
就是看似是无意流露出的生活、
嗯，
但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好的表演。
对，因为我会去 follow 他们伴侣的一些那个微博动态。
对，然后我们开始列提纲的时候说把这个部分大谈特谈一下，因为其实我开始有对他们有所疑问，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就是女权伙伴、
嗯、
他们特别喜欢搞哈，然后因为那些 rapper 很多歌词都很厌女嘛，
嗯嗯，
然后但他们也能够吃下去，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文化选择比较少嘛，
少
就是被逼到这个，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问他们为什么，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嘛，
嗯，
他们就说是因为虽然知道他们都是一群垃圾，但是可以随便骂他们，就是其实我觉得跟之前马儿跟我说的他搞耽美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两个男的之间的感情与他无关，他觉得很轻松，他是一种纯消遣和纯娱乐，你有一点那种他们就是最烂的人了，那我就去消费一下最烂的人，然后去骂骂他们，
还有自己感受上的一些困境，
对，
其实会处于一个两难的一个境。
对，然后我开始不就问你，我说 rapper 不是都很厌女吗、
嗯？
然后你就说现在 rapper 流行的人设也是这个宠妻人设。
对，现在特别流行，
我都震撼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唱着一个特别厌女的歌，他的宠妻人设怎么还立得住呢？
他们的厌女的成分已经昭然若揭了。
对，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能立得住这个爱妻人设？
这其实。能不能够跟就是那个女权和妻权给讨论的范畴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也是会有联系嘛、
嗯、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嗯，女和妻还是有一些差别在的，
这么那个、
哦、对，这是我个人的、
嗯、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会、
嗯、
我会觉得就是女人和妻子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女人是一种，就厌女是一种天然的文化属性，然后妻子是一个爱人，
厌女是种天然的文化属性没有错，而且怎么说呢，厌女也是说唱的一个标签，
大家已经开始听说唱了，就已经默认她是厌女，
里面会出现
厌女的，所以就也不会去细究，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知道这样的文化发源过来的时候，它就是会带着这种暴力的色情的然后呢血腥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它是从这样的东西发家或者是起源的嘛，然后它本身就是从一个、
嗯、
啊
这个土壤里面出来的，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因为它有一些对于国外文化的一些搬运啊或者是挪用、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流行歌曲里面出现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它就是比较危险的了，但是在说唱里面它相对来说它还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还蛮酷的吧，
但是不会被 trigger 到或者是在里面没有办法自洽吗，
你说这些人吗，
就是你
我嘛、oh. 我是会的呀，我是会的呀，比如说我就很难对于公众说我喜欢夏之雨的姐姐就是我会听这首歌，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去看一场 live 我绝对不会把这个视频给 po 出来，不，就是我会很难受、
嗯， 可以
理解。其实就对，因为像这首歌里面它很多歌词还是被消掉了嘛，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女性的性器官啊，然后呢、
嗯、
一些欲望的表达，然后就是在那种 KTV 那种风月场所上面，这个女性对于一个男人的推拉什么什么的，就我一方面觉得它是叙事的，它是写实的，然后它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听到这样子的描述的时候我确实会比较难受，然后包括像直火帮的一些歌词也是一样的，他们会说这个女性的 pussy 会流水啊什么的，嗯，我也很难受，然后并且我也会说能不能不要再出现这样子的歌词了。而且你知道直火帮他们是那种三个高知，也是三个高级知识分子，从美国 UCLA 这种地方回来的，就他们懂很多，他们肯定，而且他们的伴侣都是非常独立的那种女性，但是他们还是会出现这种歌词，所以就是蛮难受的，就听到的时候。
嗯，
但是你就只能选择性，哎，突然一下子自己给自己脑子里消音一下，然后听一下，因为他毕竟他的古典啊，然后其他地方是吸引人的，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听说唱会很难跟别人，或者是跟我朋友分享说，哎，你听一下，
不能完全享受。
对对对，
嗯、
包括就是去夏之雨的那个现场，然后呢，就在唱了《姐姐》这首歌的时候，就全场男性大合唱
啊，
就大家都会很激动，就说姐姐，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唱。就会
嗯，
就是因为你就会很难判断说这首歌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这首歌对我来说，他可能是我觉得他的旋律的结合，然后呢会比较新颖，然后呢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故事情境当中，我会更多的像是欣赏一部电影一样的去欣赏这个作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作品对于其他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写实的生活还是什么，就是不太清楚，所以我当时处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点难受，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对这首歌说喜欢。
嗯，
说到刚刚的那个 rapper，
嗯，
为什么他们好像行动和他们说的东西，就他们就是一个很知行不一的
对啊
人，嗯，就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些文化的影响之外，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会唱情歌的 rapper 很酷嘛，就是当一个嘴巴里面每天都是打打杀杀的人突然之间跟你讲爱情了，就很有那种浪子回头、那种感觉，
大家点都好奇怪哦，我
很喜欢反差，男人很喜欢反差。
因为我之前也在那个小红书上刷到一些 rapper 带孩子，
嗯、
然后下面
是点名啊，
对，是瘦子带孩子、然后下面的人就说我受不了了，
人夫，
对，我在想啊，但是我后来想一下，可能就是因为那种反差，
对，而且就是瘦子的反差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搞过很多事情，但是呢，他在结婚之后却能够做到我只习惯于一个女人。
再就是用前30年的生活把自己的下限搞得无限低、然后现在他只要做一个稍微正常一点事情，大家觉得太好了。
对对对，而且他这种下限他是承认的，他是对公众承认的，他是说、哦、对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跟、
然后这种承认反而还成为了他一种魅力。
对，是浪子回头啊，玩够了，现在收心了呀，大家到现在还在说30岁的女性要去享受更大的世界，但是其实男的在30岁之前早就享受过世界了
好老悔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在那些 rapper 的那些歌词里面，他们的爱一定是忠贞不渝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遇到一个人就忠贞不渝，这辈子非你不娶，
就说的话说的很满。
对
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rapper 很能提供情绪价值，很有血性，
对，
然后很
血气方刚、非你不可、对、
嗯、
然后他们所有歌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的歌的导向就是整个宇宙，宇宙当中我最爱你，就有这样一个价值信条在。所以就是当时那个易梦玲和马思
唯
分手，
嗯，
然后马思唯不是出了4首还是5首冠军情歌、他的评论全部都是说易梦玲你伤马思唯伤得好深，你让一个30多岁的老男人给你唱这种歌你怎么忍心。 然后大家就说哎呀马诗真的太痛太痛了那种、然后易梦玲就瞬间就变成一个伤人心的坏女人，然后她现在的这个社会评价，然后呢也会
受到影响。
对对对，
嗯。但是我们之前不是也讨论过这些 rapper 的女朋友吗？
嗯、
真的都是那种就是至少呈现出来的、
嗯、
很好的人，然后大美女，然后各种有能力、
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这个 rapper 在一起。
嗯，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情绪价值应该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所有的男的反而都这么烂，那他至少可以，
他至少可以说他全宇宙最爱我。对于 rapper。 在歌里面塑造的这个形象来说的话，他们爱一个人就除了给情绪价值之外，物质一定是提供的非常满的。你想要什么包车表我都全部买给你。
哦，有这个道理。
你想一个看起来比较帅的，就是把自己包装的比较帅的人，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可以给你提供这么多。而且很多 rapper 还健身。我有关注像啊，这可以就是
可以啊，
哦，像派克特的女朋友，然后呢像那个谁成都盖娃的女朋友，以这两个人为例吧，就他们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在微博上面都是有很多
夸奖，
就觉得他很乖，很可爱，然后呢是哥哥那种形象。当然就是有一些对于这个人的吐槽，但是都是那种情侣之间的吐槽，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品就是有问题，我来吐槽你人品，没有，都是还一些情侣之间的那种，就是类似于比较甜的那种吐槽。然后但是也有一部分相对比较年轻一点的 rapper 女朋友可能就会就是说啊，今天谁谁谁又惹我生气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他会更加就是写实一点，就是说他确实会在生活当中做一些蠢事，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就他们最终导向都是他们有一个深厚的感情，然后这个人是爱我的。
而且我之前也跟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主要是想问他，因为他也是很喜欢说唱，我当时的问题就是，我知道因为你给我讲过一些 rapper 的女朋友，包括我自己知道的那些，就是他们很多还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对他们的女朋友，我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跟 rapper 谈恋爱，也是相同的问题吗？就是为什么会相信这一套东西。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首先他不认为这些女生他就是非常的女权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当然这个我觉得也不好去评价，就是另说，但是我那个朋友他会觉得说他们也是一种非常深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因为 rapper 的女朋友都可以出来当网红，
对，
都可以直接出来卖货啊什么之类的，就说成为 rapper 的女朋友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好处的。还有就是他们会觉得 rapper 女朋友他们其实跟粉丝之间有很多互动，就是因为很多粉丝知道自己喜欢的那个 rapper 女朋友的账号，但是大众可能不太知道，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好像小秘密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啊，我发现了这个他女朋友的账号，
并且我可以跟他有亲密的互动，
对，这是一种让 rapper 固粉的一种手段，就是好像也是那种我向你袒露了我的女朋友是谁，就像刚刚那个饭桌上那种例子，然后同时这个女朋友还能帮这个 rapper 拉好感，
对，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 rapper 的歌词虽然很艳女，但是他们的女朋友却是一个就是至少在网上呈现出来是一个很有觉醒的女性意识的，
对，
很爱女的一个这样的人设，
对对对，
就会让那些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自洽的女粉丝觉得那他都可以，就是说
他一个这么爱女人的人，
对对对，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他在帮他们做这个人设，在做抵消，就是他们的女朋友是非常爱女的，然后他们的歌是非常艳女的，然后就抵消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形象，他们的女朋友作为在外延的部分帮助他们补救这个歌词的，相当于把在人设上面做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让这些粉丝留了下来。
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就会变成他也会变成一个替身嘛，就是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歌词反正是肯定是攻击不到你女朋友身上的，那所以就是那可能他真的这个歌词他就会单纯的变成一个臆想，变成一个等同于 faker， 然后呢等同于 hater 这种的臆想，就会变成那这些歌词里面提到的那些艳女的东西可能就会被一个非常抽象
的
坏女人给代替。
天哪，好可怕，这是一个很深的轨迹。
对， 对，但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人普通的女性，她们在这个攻击之外了，可能就跟她的女朋友一样。
而且还有就是他们下面的评论不是都会喊他们女朋友喊老婆，然后说什么建议什么，就类似于就是说这个男的和我们无关，
对对对，
但其实他们就是这个 rapper 这个男的的粉丝，
对，
然后在他女朋友下面留言就是姐姐独美，然后跟这个男的无关，这也是一种就好像是他们其实打造出了一个家庭型的产品，他能满足粉丝的所有方面的需求，
对，他们会形成一个共谋，就是我们变成了一个联盟，然后呢
对
我们这个联盟当中我们的话语是统一的，
就会也会让这个女粉丝觉得我也是凌驾于这个 rapper 之上的，我跟他一起可以把你排出去，
哦，对，是的，
你就可以继续做那个我一直贬低的那个对象。
就是我知道啊，你有些很多那种什么事情啊什么，但是无所谓，我跟你的女朋友是站在一起的。就是我是觉得女性真的非常需要形成一种集体的话语，毕竟它是一种力量嘛。但是
就这个东西它容易被利用，
对，它 有点虚浮，就是在如果是单纯的一个网上面的话，很容易集结而成，但是也比较容易散开。
嗯，怎么说呢，我也理解，就是你面对一个纯粹你把它定义成了我的消遣工具，我的消费产品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带那么多脑子或者是带那么强的战斗精神去面对这一个领域。
嗯，
所以也是他们能够存活的成立的原因。
嗯，
因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认为食色性也，而且尤其对说唱听众来说或者是对于说唱创作者来说，就是情欲的表达，然后呢情感的表达，生理需求的表达，
突破道德的表达，
对，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并且是需要的。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些表达的话，你可能就不 real 是很重要的，对于 rapper 们来说，所以这些都是构成他 real 的一部分嘛，然后大家也会认可 这些是你 real 的一些构成。
那你说一下那个什么 rapper 现场求婚的那个，
现场求婚的是就是在说唱巅峰对决上面上演的 drama 的非常一些抓马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说 Capper 是个背刺哥呢，就是他是个背刺的人，就是因为本身派克特作为他的 领他入门的这么一个有恩于他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跟他说好了说请你选我，因为我在后面我会想跟我的女朋友求婚，但是 Capper 在选择的环节当中却没有选派克特，导致派克特淘汰出局，并且丧失了和女朋友求婚的机会。大家会觉得他实在是太对不起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恩人了。
嗯，
但是抓马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后期，盛宇他求婚了
啊，就是另一个 rapper，
对，另外一个 rapper 求婚，然后搞了一场盛大的求婚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要求婚？
对，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就是一个 rapper 在节目上面求婚，
成为了一种标配，
不是标配吧？怎么说呢？大家会喜闻乐见的事情，就是啊，他有一个集体的一个求婚的。
好恐怖，
是面向集体的一个求婚的行为，向大家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行为，
就是演到极致呗。
我但是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说，我觉得他们这个都已经不是在演，他就是本身他是在昭告大家，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已经领了证的，他们只是需要这么一个仪式的东西，然后 rapper 需要这么一个仪式的东西向自己女朋友交代，同时也要向公众交代，顺便再给节目制造一点热
点
的爆点。
嗯，
对，所以他们就不太像是那种平常那种盛大的那种求婚，就是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就是我要跟你宣誓什么的，没有，他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从地下在地下待了太久了，就好不容易回到了地上，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地上的大众所熟知的 所接受的东西，然后呢去完成这个仪式。然后还有而且 rapper 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节目上面唱关于女性的歌，然后要么就是安抚女性，安抚自己的女性朋友，很另类的慈爱的心态。
安抚女性朋友是什么鬼啊？
就是你知道羊头苏有歌叫小丑女，然后那个盛有歌叫笨女人，他们的那种主题就是说就算全世界都与你作对，但是我相信你，我懂你、
哦、就是模仿蔡依林，
远远达不到蔡依林的境界。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是站在一个男性视角上面的，但是他就会跑出来唱这种东西、就说啊、哎，你这个笨女人，你被人骗了你还不知道，你应该珍惜自己的青春，然后要么就是说没事，你就算全世界与你作对，我都会跟你并肩作战。其实很多听众是不买账的、
哦、
大家听到会觉得
对啊，
为什么是你来教育我们，然后呢、哦、你凭什么，你而且听到会浑身膈应浑身难受，就是你完全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和女性的叙事里面去说这件事情，你永远是一个男性的角度，然后呢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然后呢你再对这个女性的人生发出评判，就是你好看似在帮这个女性说话，实际上你仍然在 judge 这个女性。现在听众其实不太买账的。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种批评的声音应该要更多一点，就
啊，但是包括我们刚刚聊这些，还有在你说要多去指出这些问题、我就有长时间一直以来有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聊这个爱妻人设其实都是在聊这些男的，然后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早就对这些东西脱敏了嘛、所以我就再去指认出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厌倦，然后并且觉得啊怎么又在聊男的，但是呢你也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告诉也不是告诉吧，就是提醒身边包括提醒自己，就是反反复复的说要有这种意识。
对，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真的太习惯于自省了，
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不想在男的上身上费很多口舌，
对对对、
然后并且觉得我们又把目光放到了他们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又很便宜他们的事情。我一开始在比如说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也有这种顾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从女的角度，就是从女性的角度去聊关于这个话题，你聊的话就会聊成区区大女人就没有一种合理的从女性的这个视角去，
那就是吐槽。我觉得吐槽他们就是很爽啊。
哦，确实很爽、
嗯、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吐槽是很爽的、
嗯、
但是其实我是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做成播
客
节目、
嗯、
大家会不会觉得太
又是男的
又是男的、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感受这种各种感受都很正常，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处于一个就某一段时间我就是要疯狂去说疯狂指出、
嗯、
某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疯狂的累，我觉得跟我什么关系，嗯，就是我觉得还我是一直处于这个动态之中，
嗯，
就每个阶段不一样，
对，就是总是要有人说一下这东西是标签，这东西是幕布、
嗯、
就是要把它揭开，然后呢你才可以发现就是这些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背后，然后呢他们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这个是我觉得要给让还是要去拆解一下的，
对，
嗯，
而你刚刚说那个 rapper 就会让我想到，因为很多 rapper 都是成都人嘛，
嗯，
啊，包括你说的那个什么前男友啊那些之类的。
嗯，
就是因为有一个标签和一个值得拆解的关键词，就是成都的男的都是耙耳朵。
嗯，
我是觉得因为这个耙耳朵就是一个也是类似于像一个爱妻人设一样的东西、
嗯、成都男人都是耙耳朵。
嗯，
哦，
就首先肯定不是，
对，首先这个都是有问题
对，就是这个东西提出来就像大家说江浙沪独女非常好一样，
嗯，
就是一种，
但是江浙沪其实很多人不是江浙沪独女非常好，但会比较放大它的一些好处。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作为一种概
念
和一种标签被提出来、
嗯、
就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非常男女不平等，
嗯
嗯，就是这个本身提出来的点就证明了我们的文化中非常对某一种人的样板是非常稀缺的嘛、
嗯、
才会去提。然后其次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儿开始的，这是从那个什么那个凤姐的电视剧里面开始的吗？
耙耳朵吗？
嗯，
我可能
就是那个电视剧，我记得就是在四川台一直轮播，然后
幸福耙耳朵，
哦，幸福耙耳朵里面那个主角叫凤姐，
嗯，
然后她是开了一个卤肉店还是什么，然后她就经典动作就会揪着她老公的这个
耳朵，
耳朵然后她老公什么都听她的、
嗯，
所以就是流传出了一个这个耙耳朵，就是说四川的男的都很听老婆的话，
哦，
嗯，好像是这样，
啊、对，然后最近。是不是有个变体，就是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感觉身边所有人都知道、
嗯、
就是可能是抖音上面比较流行吧，就是说四川女生比较歪嘛，然后他们都会说就老子数到三，老子数到山它会变成一个 tag 然后呢流传，然后就是各个地域的人都会说、
嗯、
啊你们四川女生是不是就是会老子数到三，然后还我们表演就是表演这句话老子数到三，因为就数到三之后就会遭绝嘛。
就是从那个包括那个电视剧和现实生活中那种怕老婆、
嗯、
他其实的表现不是说我多怕这个老婆，因为他们肯定是不会发自内心的怕的、
嗯、
而是说更多的是体现在他很听这个老婆的、
嗯、
但这种顺从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管，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
嗯、
出去吃饭就是说你来决定，就看似是嗯把这个权利让渡给他、
嗯、
其实也是把责任推卸掉了，
对，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做，而且在四川这样一个大家都比较懒和 sorry 因为我也是四川人就是一个大家都比较这种不卷的地方嘛，就是这样说，就是那总要有人来当这个
这
主事的人对吧，那这个人就是会承受更多啊，就是在这个家庭中的这个老婆嘛、
嗯、
把这个东西都能美化成就是说他是耙耳朵，我觉得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嗯，
因为就是在遮蔽，就有点像是在用我前台的一种示弱在换取我后台更大的权利，
嗯，
就比如说像我见过的很多家庭就是那个男的在家里面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问他老婆，他老婆就必然会吼他、
啊、
必然会说 你这个就是会三二一什么骂他、
嗯、
那就是因为他有问题啊，
对啊对啊对啊，
就不是因为他怎么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而且就是关于现在这样子的对于四川女性川渝女性的那个表演越来越多之后，大家就会觉得他之前觉得很歪，然后但是他们说，但他们歪中又带着可爱，他们在当我们看似把聚光灯对准了这些歪又可爱的女性的时候，这些男人做错的事情就会被忽略， 就是那些男人在情感当中的缺失啊，然后呢在行动上面的缺失就会被忽略，大家会觉得嗯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你都会老子十刀三的，但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男的
就是会让男的越来越赖皮，
对，
嗯，
就会培养他们耍赖的心态。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个帕尔多这个是完全虚假的一个标签、
嗯、
因为我真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很多人跟我说那四川的男的是不是都比较体贴比较好，
嗯、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首先也是一个比烂的心态、
嗯、
可能有一些东北啊北这种男的实在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嗯,
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四川的男的他的那种大男子主义是在于就是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怕，就是能数到三就是因为他特别会赖皮特别的不怕他的老婆，所以他才能够一直这样子。
对
嗯，他们太知道怎么拿捏自己的老婆让他看上去有权利，
而且他们的趴本身代表一种沉默，然后沉默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利剑、
哦、对
嗯，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恼火的，你就是要多一下懂一下，
对，就是其实他对于自己的婚姻关系对自己的这个情侣这个亲密关系是没有任何参与度的，
对，而且没有任何建构，
对，
他没有办法进入两者共同的一种互动当中去，
对，
反正就是等着你做，
他是没有，而且这种男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永远不会去解决问题，
嗯，
也会跳过很多问题，
嗯，
就是因为他怎样都可以，
嗯，
然后他就得过且过，
嗯，
然后看上去是觉得我什么钱都给你了，什么工资卡也在你那里，然后什么都听你的、
嗯、
你还要我怎么样，
对，
哦，
我
对
你这个还要我怎么样我真是
感觉很有体验是吗，
就是前夫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成长没有，反正就是当时我们闹的那段时间他就是你还要我怎样而且他这个还要你还要我怎样还不是对我说的，他就是面对自己身边周遭的一切，
嗯，
生活感情还有学业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他就会仰天长叹你还要我怎样，我觉得这不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吗，
对啊，
就是你还要我怎样，我当然我要你怎样的地方多了去了，
就因为他们的那个就是设想就是一个完全的 totally 就是体谅他们那种的一个伴侣、
嗯、对, 对
嗯，
不只是伴侣，就身边周遭的一切都要围着他们，就是在他们的一个轨道上面，他们希望自己生活上的一切的那些东西都是平稳的，
嗯，
然后呢都是慵懒的悠闲的，然后呢所以当我们数到三的时候他们就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们还要怎样
嗯是，
哎，我都把整个东西口好了还要咋子嘛，
对、嗯、啊，我觉得好这种人真的很恼火，
嗯，而且但是很多，
这就是成都男的你们
嗯
你嗯嗯嗯嗯别夸了好吗
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看戏的人儿最要，
那我来大讲一下这个0713、
哦、0713好的，
0731是长沙的区号0713是07年快男十三强、
哦、好的, 好的，
我为什么会关注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很好几个比较出圈的团综、
嗯、
我看得很开心说实话，但是我每次出戏和我觉得有点大梦初醒的时候、
嗯、
就是我意识到他们是男的的时候、
嗯、
那么就是他们提起自己的家庭然后弹幕上刷真是好男人什么的时候、
哦、
我就觉得就是这一套又来了，因为我本来都已经看到了你懂吗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是几个男的一起玩、
嗯、
就是我先暂时忽略他们的性别、
嗯、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有趣的、
嗯、
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友情是可贵的，然后我在看到他们作为人的那种真情流露的时候突然给我来了一个好男人，因为我觉得好男人就是个假东西、
嗯、
就会真假掺杂、
嗯、
然后我就突然看不动了、
嗯、
就是在那种传统的这个爱妻的叙事下，就是在我这儿他对他自己的老婆好什么的反而是一种减分项、
嗯、
因为他其实是会让我意识到他有人设、
嗯、
而不是说他就是人很好什么的，当然因为这几个人他不是那种说塌了房然后再用这个东西来给自己补救或者用这个东西来谋利、
嗯、
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包括大家接受和点评他们对自己的老婆的这种态度对他们的大家赞赏上面，就是让我又回到了一现实的讨论语境，让我意识到他们就是那些男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 get 到我这种感受，
嗯，
他们真的是非常爱妻的典型。
嗯，
第一个开始吧，就是陈楚生，众所周知，就是他当时是为了他的那个女朋友，现在的妻子跟那个湖南台闹翻，然后违约就是赔款227亿这个事情嘛，就是然后他现在不是有一点翻红吗？这个事情就会作为他的一个人设的一个前史，一个佐证，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重情义、很爱老婆、娱乐圈真人、好男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虽然说没有他没有带他老婆出镜去参加各种什么恋综什么之类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他是因为他真的做了这个行动，就会让很多人天生的对他有很多的好感。然后包括苏醒也是，就是你知道苏醒和李伟打架事件吗？
当街挡门。
苏醒因为曾经的一个，应该是那个女生，她跟那个李伟在一起了，然后那个李伟把她的照片发到网上，然后苏醒就去打了李伟嘛，然后就大家也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好男人，就觉得他们身上都有那种，不顾前程，然后叛逆，然后为了爱一个人的那种执着，
江湖气质。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侠义。
但是我其实是非常不能理解，或者啊，其实这个抛开他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不评价苏醒这个事情，但是我是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太多的男的说谁欺负你了，我去打他，我觉得太恐怖了。就是为什么他们解决事情的这个思路是这样的，而且这还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一个加分项，
因为他们在他们看来暴力是有用的，暴力是解决事情非常有用的一个途径，很多事情就是你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动手才有用，然后这是他们认定的一套行事的方法。
嗯， 嗯，然后在第三名是魏晨。魏晨也是就是有一段佳话嘛，就是说他跟他的初恋还是不是，反正就是一个跟他谈了十多年恋爱的一个女生结婚了。然后第四名张杰，这个就太为大家所熟知了，而且我觉得他是真的演进去的那种人，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会经常被一些路人偶遇拍到说他跟谢娜很甜什么之类的，就会有很多人粉丝说他们在节目里面那就是冰山一角，说他们实际上比你们想的更甜。嗯，然后就是那个张杰完了是谁，第五名是谁，完了我想不起来了，
张远
不是，第五名是集结，但是我不了解集结。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什么俞灏明啊，然后那些，但是像那个什么路虎，讲到路虎，就上次不是给你发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吗？就是路虎在团综里面向他也是在节目里面求婚这个事情，我觉得而且他写的那首歌就是很难评，也是本来我觉得其实我不反感，或者是说我没有时刻的在反省说你这个在节目里面求婚怎么样，但是他求婚用的那首歌真的让我要什么邀请你做我的老婆，做我弟弟的嫂子，做我哥哥的弟妹，做我孩子的妈妈，我觉得太恼火了。
但你发现没有，他们所有的人的话语都是围绕着我，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几个称谓都非常踩雷我的点。
我就是其实光是向你求婚这件事情，但是我通篇在说我，对，就已经是非常危险。
然后他也是就是谈了很多年的恋爱，所以大家会总结说0713大家都是好男人，聚在一起玩，然后都是爱情长跑。
哦，你这个让我想到也是抖音上面很火的一个博主，他们也是博主圈的，情侣博主圈的，就是那个东东和三七。
我不知道，
反正最近结婚了他们，然后他们那一圈人，他们往往就自称他们是爱情公寓，然后因为他们身边的那些所有玩的那些好
都是情侣博主，
对，都是情侣博主，而且都顺利的走入了婚姻殿堂，并且展现出来的生活就非常甜蜜的那种。
但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就是博主那种，因为他们是双人出镜，会演一些情景段子啊什么的，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捆绑在一起有那么多的利益，那干嘛不演一演呢？
对啊对啊。
哎，他们是真的不能离婚。记得之前我们上一个课，有个大课是一个传播学院的，我去上的课，然后有个男生就他就说他是一个那个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但是现在没做了，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他说那个号归他女朋友了，原本是一个情侣号。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分手就意味着太多了，尤其是像张杰谢娜这种。我如果是按照那种社会表演的那种方向来谈，0713是演的最真的一批人。因为首先他们有一个时间的维度，然后他们还真的做了一些行为，比如说像那个陈楚生和苏醒，他们因为一个女生去干了一些违约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很可信，就让他也是你说的，因为这个蒙太奇的这个片段让他所有的行为都变得可信。所以在当陈楚生谈到他的孩子
的时候，弹幕就会刷他真的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就会把所有的事情联想在一起。然后当苏醒他的老婆他是不怎么提的，大家也会说他就是很保护他的老婆，不让大家去谈论，就是他怎么做他都是被夸的。
嗯，就是发现在这些人的世界里面，他们老婆永远是一个缺席的一个沉默的人。
对啊，
你完全不知道他老婆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他老婆到底想不想。
对啊，我想起像那个这个披荆斩棘一个全男的综艺，
嗯，
他们也非常强调老婆这个元素。
嗯，
因为你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她就不会强调
老公
这个元素，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个男综就会强调老婆，而且他们会邀请老婆来观战，嗯，而且还会让他们来讲话那些的。然后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那个应采儿作为陈小春的那个家属来观战的时候，他就说只要你们爱你们老婆，你们就能够成团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让大家就觉得说非常之好。
哦，那其实也是正是说明了爱老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一个具有神性的指令，就是你一旦就是你只有通过不断的任务式的驱动，然后你达到了这个，就相当是一个通关的魔咒一样。
就是说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证明一个人很有品质，
对，但是因为他
很难达到，
嗯，所以他就会成为一个通关的符码，
嗯，
你就可以成功，
嗯，
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个 buff， 就是你当你获得了这个 buff 之后，你通过各种打野的手段就获得这个 buff 之后，你其他技能瞬间满点。
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特别知道他们的受众是女性，
嗯嗯嗯，
所以他们一定要满足到这个女性心目中觉得真正的好男人的标准，
可以披荆斩棘的人。
嗯，
他一定是具有骑士精神的人。那么具有骑士精神的人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就是要保护他属于自己的公主。
我觉得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变体，
嗯，
或者是他的隐藏款，
嗯，
就是所谓的宠妻跟宠粉是同构的，哦，所以很多 idol 就是他一方面被公司就是说不能够公布恋情或者不能谈恋爱，
嗯，
但是他一边在向就是现在所谓的媚粉嘛，
嗯嗯嗯，
就是向粉丝释放着一种那种
魅力，性魅力，
嗯，都不是了，我觉得就是那种有事事有回应，
哦，
甚至会让一些人产生那种我是一对一的在跟你互动的那种幻觉，
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宠粉和宠妻之间的共通之处，
嗯，
就因为他们都是动动手指头就直接能转化为利益的一个东西，
嗯，好像他们在玩一种很新的乙女游戏。
觉得它相通的一点也是在于因为很多追星的人他也完全知道这个背后的逻辑和能洞穿他这个小伎俩小心思，
嗯，
跟很多婚姻中的女性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男的哪有那么大的这个本事，
嗯，
哪有那么真的心，
嗯，
但是就是需要消费这样的一种情绪。
对，我需要你提供给我，就是跟我回来刚说的，你演演给我演的像一点，
对，
你也爽了，其实我也爽了。
对，所以就是看谁能够演得更久，
嗯，
看谁能够破绽更少，谁就能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占据那个聚光灯。
你知道韩国的那个泡泡那个软件吗？
不知道。
他们就是那些 idol 会在上面 po 自己的动态，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大家会进入那个一个群里面嘛，这个男 idol，
哦，
然后呢会给你发自己今天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究竟是不是一对一的，反正他就是会有这么一个像每天日常报备的行为发生。然后我就是觉得我身边玩这个人都还挺就很有意思，他们知道这个是他要宠粉，然后呢他要维护和自己粉丝之间的感情所做的行为，但是他们依然会很沉浸在这种快乐当中。
我承认这是一种很快消的一种情绪价值，也是两方都不用费力就可以做到的一种，
嗯，
但是我突然觉得刚刚我们聊下不管是好像哪一方都需要由一个男的做出一些举动获得这个情绪价值，我就觉得好不舒服啊。
因为女的其实能够提供太多了，因为女方就是太会爱人嘛，我是觉得女人的爱人能力是非常强的，
嗯，
但是很多男人就不会，所以他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然后并且被教学的。
就比如说那为什么我的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宠友的人，那就
对对对，很就是网上这个很多这种讨论也很多嘛，就是我一个，我作为你的朋友，我都给你做，我把所有事情都给你做到完美，我让你看到真正喜欢你的人是怎么对待你的，但是你还是要跟一个烂人谈恋爱，
为什么呢？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那我觉得他首先肯定还是一种比较深刻的那种基因，就是文化的基因嘛， 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怎么情况，还是会去选择一个对一对一的，首先是一对一的，然后还是一个异性恋环境下的比较排他性的亲密关系。
对对对，我那天有看到过这么一个讨论，然后他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朋友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的朋友他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选择的那个人他就是要跟我一对一，他就是要满足我的占有欲，我们之间就是互相占有的，所以这种排他性的东西可能他就是比较致命的，然后比较极致的那种迷人的在拉扯着你。所以就是当这个人能够满足你的占有欲的时候，他就会跟那种友情之间分散开来。主要是大家都是异性恋嘛，对于很大一部分异性恋女性来说的话，那我生命中确实是需要一个异性提供这些。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需要时时刻刻去辨别你的环境中有哪些是厌女的，或者是你觉得不舒服的，我要拒绝的东西。其实拒绝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艰难的或者说不那么舒服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一种，我知道有一种人，他是知道这个社会是厌女的，他也觉得我们反正就是一个男权社会，他已经无法改变了，那么我就要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争夺我这个男的身上的剩余价值，或者是至少说利用你们活得更好。
对，
就比如说很多人会比较推崇那个伊能静，还有很多就是给女人讲你要怎么样做，对，娶娶大女人这种我觉得就是他们也是一种清醒的
对
活着的人。
我也会觉得就是从一开始的对于这种东西，我他们在说什么，
对，
到后面就是你会发现这不失为一种方法，
对，
不失为一种理念，然后不失为为自己争取权益的一个机会。
对，我现在也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你叫他你叫他不要去听娶娶大女人的，不就是说那你要继续反省，就是你做的还不够。就是
你要活在一个就是传统的小女人的框架里面，
这肯定不能指责说那个我就是女性在这个里面的那个作用。
对他们，而且就是对于需要向这些情感博主求助的人来说，他们会是一个帮自己
很能帮助自己的人，
简单的通道。对，当然就是说娶娶大女人的东西肯定还有很多的变体啊什么的，就是每个人都在找适合自己的那一套逻辑，那一套体系。
就我没有看过他，但是我大概知道他是讲一些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讨好好难定义。
他的课程名字叫，我感觉像在给他课程打广告他叫金贵的关系，就是他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他是不是跟沈一菲讲的那些比较像啊？
不，那还是有区别的。我是觉得
区别在于
他跟现实。
哦，他跟现实，
他把所有事情都摊到台面上来讲。
哦，那就是还是更真实更 real 的一种。
对，他还蛮 real 的。
嗯，
但是因为他谈论的东西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
哦，
因为我没有实践过，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实操性是怎么样子。但是因为他确实就是他的这套理论有非常多的辩题，因为他就会觉得你尽管去从那个男生拿钱就好了，但是有些人会就说，哎，你不要从他身上拿钱，但是你要争夺自己的利益。但他就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辩题的那种话语存在，然后就是看你要选择哪一套体系，你要跟着什么样子的人去学这东西。但是他们可能很多时候讲的一些本质的底层逻辑是差不多的。就是看你要相信哪种理念，其实这个就是看你要相信哪种 slogan。其实也是还是在对女性贩卖，
因为就是我他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是，其实从我奶奶那一辈儿就有这种什么御夫术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虽然说我们好像这些底层的这些就是下面的这些社会语境，然后不同的思潮，然后不同的很多女性的个体社群其实都是在进步和发生一些变化的，但是能够死死的抓住一些女性受众和能够真的控制一些人的行动的还是这个东西。
对，还是那套。
而且就像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也是很觉醒的女性，活得很清醒的，她们是自主的会选择这样的一套东西。
对对对，
因为她们已经放弃了说我能改变这个环境，
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我是抵抗不了了。
对，就是不管就是我绕到哪里走到哪一步，最终又会回到这个我奶奶他们学习的御夫术上面。
对，他当然就是举起的话语非常现代嘛，一个现代辩题，但是确实他们就是会自己会说，那我还是我就要在我有限的人生当中我要活得更精彩一点，然后呢我要活得更有价值。
但是我主要我觉得只要是能自洽就行。
对，
我觉得就是看自洽的点在哪。比如说我如果去这样做，我就自洽不了，那我就肯定还是让
自
己舒服的那种。
对，但是你会发现去他那边咨询的人基本上都是不能自洽的，就是自洽的人不会去他那边咨询。那些
啊，我觉得好痛苦呢。
对，那些咨询的人就是又想要感情，然后又想要得到钱，
哦，
得到价值，就还蛮那个的。所以就是其实你会看他一些直播间的人就都挺痛苦的，但是他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加剧了这种痛苦，就是他也在设置一个门槛，
啊，在贩卖这个焦虑。
对，说你只有听了我的这个东西，你才可以从这个痛苦里面解脱。他不是一个面对于全女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发家致富，我们一起来对抗男人，不是的。他的门槛特别高，这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我觉得这种伤害是很大的。他看似在巩固一个女性的联盟，但实际上
他这个就是完全依附于那个男性的，
对，
抽象的男性在存在的一个女性联盟。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伤害非常大的一点。
我没有看过他的那个直播啊什么，
嗯，
但是我偶然有一天在一个视频号里面刷到他，
嗯，
我听着他讲五句话我就觉得有点吓人，就马上滑过去了，就是吓人，我都忘了我听的什么，
嗯，
但是我就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对，你就会发现怎么会有这种世界。
嗯，
对于这种情感博主来说，当他们会非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他们要做一个雌雄同体的人，他们用男性思维去想问题，
啊，
那我就会觉得那你凭什么说这些东西是男性思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把男性置于一个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面？
对啊，
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我们要在整个商业场上面取得成功，我们要用到的这些手段也好，用到这些方法也好，用到这些心性也好，都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应该去修炼的。但是他们会说我们要用一个男性思维，这个是挺那个，
就是他们所有的逻辑就是还是建立在二元性别的这个框架下面的。
嗯，
就是你能够知道啊，有些人是可以用这种方法获得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但是他这种东西的传播和他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洗脑包。
像他案例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来咨询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接触的那些人都是要挣几亿的那种人嘛，就会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人天天挣几亿，但是所以他们本身他们圈层话语的属性是非常明显的，只是他
那所以其实大家那种直播其实也是在观看这种景观，
嗯，对，
就是看那种有很多身家很多钱的人他在过一种如何抓马的
生活，
焦虑的生活
情感，他们
这也是一种景观的展示。
对，
就是他比普通的连续剧，就是这种直播的连续剧的特点就是他的没有道德门槛，
嗯，
就是
大家都可以观赏。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好像是真实发生的东西，
嗯，
这个就是他的最容易入侵到大脑的一个东西。
对， 对，然后又觉得哎我也行。
对，就是我是想思考一个问题，是就是当这个宠妻人设在我这里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有一些的受众其实也已经不吃这一套，
嗯，
和这个东西已经被识别出来的时候，
嗯，
它还能够用一种怎样的变体把它维持下去，就是它还能变出什么花样吗？还是它就这样就够吃了？
这个还是够吃好一阵子了，因为有，其实会有不断的人，
嗯，
我们会有不断的人出生，然后我们会有不断的人会接受这么一套，
嗯，
观念也好，叙事也好，所以大家就是肯定先是会沉浸在这个虚假的幻梦之中的嘛，
嗯，
然后呢，但只是有一部分人可以走出来，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会一直就是说我想要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所以他现有的这套既定的东西他肯定是会长期存在的，
就是这个主流还是很难被撼动。
对对对，但是嗯，你说他会不会有变体，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识别出来，
然后他就会越来越隐蔽，
他会换一种形式表达吧。
嗯，
可能他这种表达的形式就是他们自知自己不好，所以会做很多的反省，就是我也是人我也有需求，那说不定摆烂也是一种他们的那个，
就大家会反而觉得你是真实的，
对，
你不演，
然后我就说我之前就是做过很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但是我意识到我的错误了，然后之后我不会了，
我也不会说我是好人。
对对对，我会慢慢的改啊什么的，这就跟那个瘦子的那种经典发言一样的，就是他说结了婚之后就肯定就是不会再出去乱搞了嘛，不会出轨什么的，但是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哟，你不要拿这段话来。
他这样说的。
对，你不要拿这段话来就是来批评我，我会说这种话。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挺喜欢听这样的话的。
他就会把就是把残忍的事情给你剖开之后，你就会他会反而更容易接受一点。比起包装在一个虚假的泡泡语境当中的话，就是那一刻的戳破，你会觉得你好像反而你会摸到一些人性。
那你觉得这是大家喜欢洪世贤的原因吗？
你好骚啊。
不是，就是因为洪世贤就是一个就是把这个渣写在脸上，然后并且就是说你就是小三，你不能够跟我一起吃饭，就是这样的一个说他很清醒的在搞乱搞的一个男的。
我觉得不会，不是大家喜欢洪世贤还是因为他
太搞笑了。
对，但是
他是一种梗。
对啊，但是你说这些男的会说出来你是小三，所以你不可以跟我在出席一些什么什么的话，很多啊，很多人会这样子说。现实当中也会有很多人这样说，你是小三，你就是不能够进我们家的门。
就是只是说大家在看那个剧的时候会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很有意思。
对，但是他在现实当中他就是很赤裸的伤害。但如果有人认定这是既定的游戏规则的话，这种指出也蛮没有效果的。
就不痛不痒嘛。
对。
本来你说那个游戏规则就是我觉得它太坚固了，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在什么刘强东啊什么这些都已经塌房塌成那样子了还能够奏效这一套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始终要相信的一点是爱它就是一个很原生的，
就是说识别出来这个东西，我自己我能比他们这些演的男的拥有更多爱。
因为其实在互动当中总是有一些地方是真的。我觉得他们你说这些人是人设，他肯定有人设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真情流露的地方，能看到这些真情的地方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你能辨别出假的以后，
假的
你更能感受
真
的。真
的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只用抓到真的那一瞬间就好了。我觉得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表演是不可避免的。
那是肯定的。
对，
真实本身也是一个渐进的东西，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就是真的。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米子酱，我长了那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爱得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